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很感谢神，我们能够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先来看几处的经文，是约翰一书的二章第十五和第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还有几节的经文让我来念，请大家听。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四节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七节，你们不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。以弗所书的四章第一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十节，因为比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，往铁沙罗尼迦去了。我要分享交通的题目是：不要爱世界，可行吗？只要你是基督徒，你在主的日子久，你都会听到基督徒不要爱世界的教导。这个题目牵涉到我们基督徒每时每刻的生活，所以让我先要有一个声明，请不要对号入座，因为我绝对不是在说你。所以让我们在一起有点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，在这主日的下午，你仍然把我们聚集在一起，来思想说你自己的话语。主，你知道我们在你的灵里面，我们属灵的年龄不同，我们的光景不同，我们的背景也不一样。所以主，我们就恳求你，借着你的灵，你把不要爱世界这件事来带到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愿你启示我们不要爱世界的重要性。就求主你把我们众人都放在你的宝血底下，让我们来度过这段时间。我们将仰望祷告，这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刚才看过的那几节的经文，我们很清楚看到，就是基督徒不要爱世界这个神的命令。就像在创世纪一开始，神对亚当说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神的命令基本上就像你开车不要闯红灯一样的易懂合理，因为不遵守会有严重的后果。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，人不要爱世界可行吗？买名牌算不算爱世界？住豪宅开豪华的进口车算不算爱世界？有父子两个人，他们在五星级的大饭店门口，他们就看到一辆十分豪华的进口车，这儿子就用很不屑的口吻对父亲说，开这种车的人啊，他肚子里面一定没有学问。那父亲就轻描淡写回答他说，说这种话的人，他口袋里一定没有钱。那口袋里没有钱，开豪华进口车是不是爱世界？你说我不是那种有钱的人，我都是开二手车的，那么看电影看电视是不是爱世界？上网滑手机是不是爱世界？ 现在手机啊，它能够自动统计我们一天上网的时间有多少多少，你要看一看你就知道滑手机占了我们一天多少的时间。或者我说起码的食衣住行工作以外，我没有把其他的时间来读经祷告，我算不算来时间？我们有没有认真想过处理这个问题？如果没有，很有可能我们实际的生活是在爱世界。其实我们要是看约翰一书的原文，爱世界不是指一件事情，也不是不可能定义说你做某一件事情就是爱世界。那么圣经所说的爱世界的世界是在指什么呢？神爱世人的世人是世界，世人所住的地方这个地球也是世界。我们刚才念过的那个雅各书所说的，岂不是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这个世俗也是世界，这些世界的在原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，但是我们要仔细来看就知道，不要爱世界的世界是指雅各书所说的世俗，就是世界的风气、世界的潮流、世界的样式，而不是说世人，是说世人的倾向，是魔鬼撒旦权势下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按他的现象来看，他是与神为敌的，他可能是人，也可能是事，也可能是物的一种无形偶像，叫我们人的感情受到瑕疵。我用普通话来形容，因为这些无形偶像生活会很难过，因为我们人把我们的生活的焦点重心都放在这里面。世界世俗的表现呢，是和神做对头的，所以神的儿女不要爱这些和神做对头的人事物的世界，这是神的命令。我们基督徒也的生活也要和世界的生活来分别出来，因为我们基督徒是被神所爱、蒙神拣选的人。是不是爱世界呢？事实上是看和约翰一书二章的十六节这三件的世界上的事有关，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按来源来看，它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用准确的说法呢，是世界的王，就是撒旦魔鬼，把这三件世界上的事试探人，要破坏神所要做的。按灭亡来看，圣经把世界用三个原则来说明清楚，让我们避免，让我们逃避。因为这世界呢，用这三个原则来，每天我们睁开眼就看到的三个原则。我举例来讲，商品的广告，我们都看到广告，它是针对我们里面的情欲满足。所以卖衣服的呢，他就要找俊男美女当模特。我有一个服装业的很大的客户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人啊，穿衣服要选和自己的肤色还有自己的体型，而不是看模特穿的好看的样子。但是多少人我们就愿意花大钱，因为我们看见了就要满足我们里面的欲望还有精神的骄傲。所以这其实呢，就是一种虚荣、一种炫耀的心态。所以这个世界呢，它按属灵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就可以看见，它是撒旦呢，用这三件的事情、三件的世界上的事呢，来包括一些撒旦要抵挡神的作为。我们可以从作为开始看。在创世纪第三章那边记载到人的堕落，亚当夏娃的失败呢，就失败在这三件事情上。他们看见那善恶树上的果子好看好吃，可以得智慧，吃了以后呢，可以像神一样的能够分别善恶，就忘记神的命令不可吃。那到新约的时候，我们主来到地上， 撒旦一样用这三件事情来试探我们的主，但我们就所得的胜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，从开始一直到现今的世界，撒旦就是用这三件的事情来试探人，来叫人背叛神。所以圣经要提醒我们，我们要知道撒旦的诡计是什么，免得他胜过我们。所以让我们进一步来思想撒旦的诡计，在现今这个世界他是用什么样的形态。其实也是三件事情，第一就是性，就是淫乱的试探，还有金钱，还有权力或者名和利。撒旦用淫乱的试探来败坏人，破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破坏婚姻，在我们犯罪失败以后没办法服侍神。80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传道人，我们也许我们都听过，他名字叫做 Jim Swagger。 这个人啊，口才非常好，他圣经知识丰富无比，他每一次主日的讲台超过3000台以上的电视台同时联播。但在1988年年初，他在旅馆里面找妓女被抓到，所以那年的2月22日的主日讲台，他的题目是 I have sinned， 我犯罪了。他在台上向家人、向教会、向电视观众流泪忏悔，求主的宝血洗净，求神赦免他的罪。2年之后呢，他在佛罗里达开车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，发现车上有一位妓女。那时候他怎么说呢？他说 The Lord told me it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。 他说上帝告诉他，他说这不关你的事，所以他就被他的教会神教会赶出教会了。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淫乱的试探呢，对年纪大的人没有作用。去年台湾的校园团契有一个负责人，他写了一些属灵的书籍，他年纪都超过80岁，被他的女学生告到法庭，说他性骚扰败诉了，所以他的名字、教会的名字都登上报纸，教会没有办法，只好停止他的服侍，把他所有属灵书籍全部下架。所以我们自以为站得稳的，我们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，也求主保守我们不要遇见这样的试探。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发生这样的性丑闻，但是我们却是在金钱和权力天天在里面挣扎。传道书11章第9节描写我们人一生追求的光景，我们来看。少年人啊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愿看的、爱看的，就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。人在幼年开始看所爱看的、行所爱行的、乐所爱乐的，就是实际的生活光景。我相信一般人从年轻开始，我们追求的是物质还有金钱，因为金钱可以解决一切的事，食衣住行样样需要钱，吃我们要各方口味，一要时髦好看，住呢舒适的房子，我们有孩子的呢学那2000-3000，找学区好的像这里开的饭，休闲呢我们要出国旅行，没有钱你怎么办得到呢？所以一般人眼睛看的是钱，头脑想的是钱，我们心一天到晚在钱堆里面打滚。就是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有个客户，他是个基督徒，他是商场的女强人，在他那个行业，在曼哈顿区里面非常有名。我就请教他的秘诀，他说他每次去看客人的时候，他就把他想象成一堆漂漂亮亮花花的钞票。我想请问你，你会因为嫌钞票很脏你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吗？ 我相信你不会的。
但是有人他就觉得金钱是身外之物，不值得追求。所以他们追求什么呢？学问、权力，因为这两样能够让他留名长久，得到人的尊敬，得到人的纪念。所以你看名和利也是我们人的捆绑。我们基督徒知道不要爱世界，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不是说我们教会，我说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有人做那种争权的事情。我举例来讲，这是我服侍的工厂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准碰。啊，建立自己的人脉，啊，像那个哥林多教会有属保罗的，有属亚波罗的，还有呢，贪求那个属灵爱主的名声。这些信徒后面来看呢，其实都是要人的尊敬，要人的荣耀。使徒行传的第五章，它记载一对夫妻的故事。那时候五旬节刚过，教会有很大的复兴，每个人呢把那个田产卖了，把卖的钱拿到教会来，大家一起享用，这个叫做凡物公用。信徒都生活在一起，大家看起来都很属灵，很爱主。这个属灵爱主的名声呢，是卖田产来的，所以田产卖田产呢是个代价。一个人要爱主的名声，你要付代价。这对夫妻呢，也要爱主的名声，所以，但是他不愿意付太大的代价，所以把卖田产的钱呢，大部分的钱私藏起来，把小部分的钱呢拿到教会来，假装他不是属灵爱主的。以弗所书四章的第一节说：“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”所以一个人他的生活和他的信仰不相符的时候，最明显倒不是说羞辱主的名，而是变成假冒为善，那个是很可怕的事。世界是很吸引人的，在旧约我们看到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，要带以色列人到那迦南美地，那个地呢，圣经里面说是有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，但是以色列人呢，爱世界，怕吃苦，倾向偶像，背弃耶和华神，所以圣经说，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，20岁以上的男子，全部倒闭在旷野，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入迦南。在新约呢，26卷书，保罗一个人就写了14封的书信，有人说13封，但是在书信里面提到很多同工的名字。我想我们要是有一个可恶喜欢服侍的人，巴不得有像保罗这样的同工。保罗在写他最后一封书信的时候，他人是第二次被关到罗马的监狱等待死亡，所以他就写信给年轻的提摩太，勉励他向主忠心，做神无愧的功能。那时候所有弟兄和他在一起。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第10节，保罗这么说：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，往铁沙罗尼家去了。这是一句很可怕的话。我们若是在继续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你在主的日子久了，你会看见有人因为贪爱世界就离弃主。我因为职业的关系，我满得机会看到各阶层不一样的人。于是我就和一个餐馆的老板，我就和他谈起福音，我说了许久，他安安静的听，最后我问他要不要接受福音？他脸带忧愁回答我说：“我曾经是基督徒，在大学的时候，我还是团契的主席。”我听到这样的回答，我的心里真是感慨万千，我也是很难过。我就想到保罗那句话：“有人因为贪爱世界，就离弃主。”我现在是一个领退休金的人， 我活在看我一生的年日，一方面我真的感谢神，他实在是恩待我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实在很羞愧，因为我浪费了许多宝贵的光阴在世界上的事。所以靠着神的恩典，我要把我一些失败的功课，我要和我们中间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交通。假如你有一个心智，你要专一的跟从主，从撒旦来的试探是不停的，因为魔鬼总是在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因为面对你的前面总是两个选择，爱世界爱神。在你一生有几个重要的人生转捩点，你必须要做选择，所以你最好自己给打个预防针。第一个选择，当你从学校毕业以后，你在社会上工作，你是否仍然愿意为神的国度摆上，还是你把你的心思把你的精力放在了世界追求里面？第二个转捩点，当你开始在约会找对象，你找什么样的对象？一个婚姻需要两个人用心经营，同心合意。所以圣经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可同父一轭。意思是说，两头目标不同的牛，它不可能同父一轭向同一个目标奔跑。你不要那么自以为有把握说你可以把那不幸的另一半带到教会来，常常是你自己的爱心信心都冷淡都软弱了。第三个人生的转捩点，当你开始自己有家有孩子的时候，你是否愿意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来？从前在年轻人中服侍我们中间的温建良弟兄安哥汤里，他有一个原则，他说他的两个孩子主日一定要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。 No excuse， 没有借口，没有理由。我们有很多好的理由，比如说上中文学校啊，准备学校考试啊，课外活动啊等等。假如你相信孩子是神托付给你的一个产业，你怎么需要你看守呢？是使尽你洪荒之力把他们送到长春城学校呢，还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在教会里面让他们被塑造成一个可用的器皿，在勇士里面被神纪念呢？一个在孩子里面长大的孩子，他们的性情不一样的，很多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。假如在这些人生的重要的转捩点，你选择了把你的精力把你的心思放在世界上里面，你也许会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，但请你记住，将来在基督台前你是要交账的。你们为什么贪爱现今的世界？我们要怎样才能够不要爱世界？其实神已经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告诉我们那个路在哪里。我们来看第十五节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却不在他里面了。所以不要爱世界第一要紧的，不要离开起初的爱心。记不记得我们出信的时候，当我们心里充满对主的爱，那个起初的爱，世界对我们来讲像粪土，世界对我们没有吸引力，但是不知不觉呢，那个世界又进到我们心里来了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又回到我们里面来，叫我们里面对主的爱分心了，一个分开的心是死的心。所以我们主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 可是物质的爱那个就是重质的轻了的。你们不能若侍奉神，若侍奉马门，马门是财力的意思。金钱对的人是个很厉害的试验。我做会计师那么多年，我告诉你，人在金钱面前更透露出他的真性情。一个基督徒对金钱的态度一定会影响他灵命的成长。一个人不要爱世界，不是因为我们靠自己的意志力，我们努力就可以脱离这个世界。真正能够不要爱世界，是被神自己爱所吸引，因为爱是一种力量。所以保罗说，基督的爱激励了我，所以他能够常常在那种要有真正面有惧怕的环境里面继续往前走，因为爱给他力量往前走，所以他能够说出一句很伟大的话，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节好吗？前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这节经节也提醒我们，信主以后要追求更多的认识主，叫主的丰富充满我们。当主耶稣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我们自然把世界丢到心的外面。当然追求我们不能跟人追求，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同伴一同走天路。有首诗歌我们都会唱，耶稣恩友，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。 有人把它改成 What a friend I have in Jesus。 这个 friend 呢，这个朋友呢，是属耶稣，也是我们属灵的同伴。属灵的朋友非常重要。我们的主出来，他呼召门徒来跟从他，但三年半之后呢，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三到十五节，这三节里面，他三次提到朋友，他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切入，来说明这个朋友的问题。求主把这样朋友的关系赐给我们，因为朋友不一定同工，因为不一定在同一个工厂，但是同工一定要是好朋友。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，不应该只是工作的关系，应该有朋友的关系。因为是有朋友，我们才会彼此了解，彼此信任，彼此尊重，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配搭。尤其是在这充满试探的世界里面，我们需要属灵的朋友，彼此守望，彼此鼓励。找一个属灵的朋友不容易，但让我们自己做别人的属灵的朋友会比较快。在服事的工厂，有时候同工不在我们旁边，但是我们若是愿意仔细的留意看，我们除了有主以外，其实爱主的人到处都是。保罗在那个充满情欲荒诞的哥林多，一边传福音一边建立教会，环境的患难有时候叫他心里起了惧怕。所以我们主在异象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因为耶稣的二章第十七节这么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这节经节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女有一个永远的盼望，这是我们能够不要爱世界的地上的理由。我们再来想一下迪马这个人，圣经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保罗往铁沙罗尼家去了。圣经的话没有说他回去铁沙罗尼家的下场如何，我们也不敢怎么猜说他的结局一定会怎么样。但是让我们想一下，回到世界他真的可以得到什么？挖大财，做大官，就像荣华富贵是世人追求的梦，
还是身无分文、家徒四壁那种潦倒的情况，我们不知道，其实也不重要，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我们在这世界上只是客旅，只是寄居，而且因为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就要审判，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要到审判台前和我们的主面对面，不是吗？我刚才提到那个商场女强人，她在商场真是发达得意，赚了好多的钱，超过你能够想象的。在她事业最高峰的时候，她发现她有肺癌，找最好的医生，用最好的医药，她的财富换不回她的健康。他的母亲和我们认识的林三光弟兄夫妇都很熟的，许多年之前当他的母亲生病的时候，我和林三光夫妇还去看望他。这个女强人从年轻开始家中就有查经的聚会，后来他的先生在追他，只好去受洗才能够跟他结婚。后来呢，结婚的查经聚会就停止了，再后来呢，将军也不去了，直到今天他有两个孩子还在基督的门外。他去世之前我去看望他几次，每次我们都一起有个祷告。当人落在那种光景，尤其是基督徒，祷告是最好的安慰，因为我们的父是蛮有灵敏蛮有慈爱的。当神的儿女愿意悔改时认罪的时候，我们听到的是快跑，双手拥抱，浪子回家，虚空的虚空。所以我们的主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个赚得我们把它翻译为做生意去投资，这个益处呢，我们把它翻译为花大财高利润。我们的主说，一个人用他的生命即使换得整个世界的财富，他还是亏本的，而且亏大了，因为生命是无价的。你同意吗？当然要看从什么角度来看。从世界的角度来看，人的生命是有一个价值的。有人说生命就是时间，所以呢，你把你的时间去换取工资，这就是你的代价。保险公司卖人寿保险的额度是按照人的价格而定，所以不是你想买多少就买得到，这就是世界看人生命的价值。但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的价值宝贝无比。马太福音20:28，我们的主说，人子来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为什么一个尊贵的神会为一个微小的人像你像我而舍弃他的生命？因为神是爱，所以约翰福音的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整本圣经这一节的经文对人来说是最重要，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神的计划，神的应许。那我再来理清一下不要爱世界的观念。我并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不可以住豪宅、开豪华的进口车、带孩子出国旅行，这没有什么不对。因为我们神是祝福的神，他后世宝物给我们享用。但是如果这些事情的后面的心态是一种向人炫耀的，如果这些事情变得比神本身还重要，那就是问题。看
看事情的本身不能够决定是爱世界或者是爱神，但是作为一个员工，你知道你的工作要怎么样的表现使讨好你的老板的高兴。作为一个学生，你也知道老师交代的功课你要准时，而且品质要达到老师的要求。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要过怎么样的生活，就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来讨神的喜悦。如果我们是一个经常主日崇拜各样的聚会，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些服侍，在我们在家中的生活，我们在社会工作的生活，我们就出现和圣经的教导相违背。如果我们是认为我们是认识神的，而我们却以其他的文书来代替神，这就表示我们只是嘴巴说一说，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试着想要过一种生活来讨神的喜悦。我自己常常就是这样的得罪神，但是呢，神若是光照我，我就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。不要爱世界是神的命令，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是一场很长很长的属灵征战，一直到见到我们的主的面为止。征战的原文是摔跤，意思是把对方打趴在地上爬不起来，意思让他承认我输了，我弃权。魔鬼撒旦用尽一切办法要把我们打趴在地上，要我们承认输了，弃权了，不去教会了，不再服侍了，爱世界，回到世界的生活。面对征战，我们就像战场上的士兵面对敌人，只有两个选择：投降当逃兵，不然呢就要坚忍到底，一直到得胜的日子为止。当迪马离弃保罗，保罗很伤心，但他没有灰心，也没有放弃。他后来怎么说呢？他说提摩太后书四章第十七节，他说：“我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。”保罗可以这样说，因为他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把握。他有什么样的把握呢？我们一起来念一节的经文，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，是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八节。前，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两年前的这个时候，我生了一场像样的病。医生说我只有两个月到三个月的生命可以活，但是我们的神恩待我，他医治我。所以我就问神，为什么医治我？我没有得到马上的答案，但是神的心意正在我里面显。神借着在我身上这种奇妙的作为，让我见证神，我们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。告诉弟兄姊妹，审判是真实的。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渴望，将来我们到基督台前，我们要得到主的称赞，我想我们对信仰的态度会更认真更在乎的。因为凡爱慕他显现的人，都可以像保罗一样得到一个公义的冠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爱世界是可嫌的，因为凡爱慕他显现的人，他的眼一定常常注视着主，只有主一人。就像我们今天诗班献的诗歌，转眼注视耶稣。爱慕他显现的人，他的心一定被主所夺，所以就把世界丢到世的外面去。 当他对主的爱来吸引，就不知不觉走完这个天路，一直来到爱我们的主的面前，所以让我们这样彼此的勉励。那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人是个爱慕他显现的人呢？今天的领会弟兄腾翔给我们带一首很美的诗歌，把你做好的，将你做好的献给主。我真感谢主，我们都没有之前的交通，但他选诗歌刚好配合到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。我想一个愿意将自己最好献于主的人，他就是一个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以我们来只唱第二节，我们来回应神的命令，不要爱世界。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领会的分享。
陈弟兄的信息分享，那我们就请大家一同来唱303首的第二节。